奉主耶稣圣名，与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一段，就是诗篇第25篇的内容。感谢神，我们今天来读诗篇25篇。起先，我们大致将它分成三大段，从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可以视为第一段。第八到第14节可以视为第二段，15至22节视为第三段。所以从大段来讲，它是一个三段式的架构。那在它的中央核心段，就是8到14节，又可以分成三段，也就是8、9、10，这个是第一小段。那11是第二段，第二小段，那12到14又是第三小段。因此在8到14呢，它分成三小段。那整个来看它的结构呢，它相当于是三中有三，所以第一段1到7我们可以视为是 A 段，8、9、10我们视为 B 段，11视为 C 段 ,ABC 的 C, 那12到14呢是 B prime, 好。15到22是 A prime, 因此它是首尾呼应，好，就是1到7节可以呼应对应15到22，所以同样都是 A 段。那8、9、10可以对应12到14，所以这是 B。那中央核心段就是11节，这个是 C, 所以是 ABCBA 的一个架构。好，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分段之后呢，底下呢，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看为什么这么分段。我简单讲一下为什么这么分呢？第一大段1到7之所以能对应第15到22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以第一节它可以对应第15节。第一节讲到说，我们向你亚威，我举起我的魂，所以中文可以翻成亚威啊，我向你举起我的魂。所以这边有谈到对象是亚威，然后呢这个我是一个 主词，它做一个动作，它叫举起，那举起我的魂，那魂是人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代表的器官。那15节它的架构也类似，它的架构是说我的眼目，那相当于对应我的魂，那向着亚威，所以它也是用我本身的一个器官眼目来向着亚威，所以它的结构是一样的。那这是1到7对应15到22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对应。接下来如果是8、9、10对应12到14呢，它可以对应是说这个8、9、10本身，他这里先谈到的是一个罪人还有谦卑人，这是8节跟9节。第10节讲说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好，他谈到这几种人。那第12到14呢，他谈到的是敬畏亚威的这样的人，好，那第14节谈到敬畏他的人，所以他是对应第十节那边遵守他的约的这样的人。那第十节的他的约跟第14节自己的约，这个也是对应的，所以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敬畏亚威的人，那也就是8、9讲到的这里的一个罪人还有谦卑人。不是说他这里的罪人是有特定的，好，他是指的是说 是愿意回转的这种罪人，也就是愿意遵守他约。他先前犯罪，以第七节来的内容就是谈到他是幼年的罪愆，还有我的过犯。他这个是过去他有犯了罪，可是呢，如今他愿意按着亚威的道路来遵行，愿意遵守他的约。所以这样的人，也就是十二到十四讲的这种敬畏他的人，那亚威对待他呢，都以慈爱诚实，或者十四节就是会对他亲密，或指示他这个他的约。所以这样是一个对应的。那核心段就是他整个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十一节谈到了亚威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所以整篇来看，它的核心是围绕着一个人他犯罪，那他犯罪他也承认他的罪，并且他求赦免，求他呼求的对象是这位亚威真神，他不是对其他的神，不是在其他的这个对象，他不以别的人造偶像或其他的所谓的其他名号的神来呼求，而他单单对亚威来呼求，要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即使这个罪很重大，他仍然的来求赦免。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进每一段的内容来看。从第一到第七节当中，首先他第一节谈到了一个动词叫做举起，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可以从上一章我们都有提到这个举起这个字。在先前我们谈到举起，那举起这个地方它的意思呢，它确实体会上来讲，如果以举起眼目而言，那就是抬起眼做一个远望，做一个向远处仰望的一个动作。那在这个地方举起我的心，举起我的这个心，在原文是我的魂。那如果以结构上对应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对应十五节我的眼目，所以我认为这个两个意思应该是接近的。所以我们用结构式解经的方法来看，它我的心仰望，它类似于我的眼目向着亚威。所以我的魂，我举起我的魂向着亚威，那类似于就是我的眼目。所以我的生命，我的眼目，我的这种关注就是举起来，向着亚威举起来，向着亚威举起来。那这种举起它也意含着我们祷告，祷告也强调要举起我们的手，用举起我们的手来代表举起我们自己，那向着谁呢？向着亚威。所以这个是我的目前体会，也希望如果一会儿大家有其他的更好的理解，我们可以再提出来讨论。所以这个地方含带着他仰望神，他向神祷告，向神呼求，甚至于他向神起誓，所以这个举起都有这方面的含义。当然举起有另外的用途，它有承担，就拿取跟承担的意思，这个它一个字有多种意思，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应该偏向于我们刚刚讲的它的一种祷告、呼求、仰望、依靠、启示这方面的意思。第二节就谈到了具体内容，就说我素来倚靠你，这倚靠是信靠，所以可以结合第一节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仰望举起我的魂，应该是第二节他接下来进一步的说明，就是我素来是信靠你的，投靠你的，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是从过去就如此做啊，并不是现在这种临时临可掘井的动作啊，不是的，它是从过去，过去他就不断的倚靠神，他也知道神是不会让他羞愧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呼求神不要叫我羞愧。如果一个人他不确定这位神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去要求他为你做这个事情，那你似乎就强人所难，或者你就不是有一个确切的依据。比如你呼求，你请某个人来帮你的忙，你要知道他有这个帮忙的能力，你去求他，他才有可能帮你的忙。你不可能去找一个只会做简单工作的人去帮你解决非常复杂的困难的问题。所以第二节这边他之所以会向神求，求你不要叫我羞愧，表示神有这样的能力，他认识到神有这样的能力。不要叫我仇敌向我夸胜，不要，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仇敌在那里就是耀武扬威，胜就好像胜过我在那里夸口，也意思是说让我有能力在他们面前夸胜，让他们羞愧，对吧？所以这个羞愧跟仇敌夸胜这是同义的，这个同样意思，它上下是对应。从结构来讲，不要叫我羞愧，也就是不要叫仇敌向我夸胜，反过来就是叫我能够夸胜，向仇敌夸胜，叫仇敌羞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神有这个能力，他相信，他知道，这个叫认识，这个、叫知识，对神有正确的理解跟认识，这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认识，你怎么有办法去相信神能做得到呢？他为什么能有这个认识呢？因为他过去有证据，因为神素来他投靠神，神没有让他羞愧，没有让仇敌对他夸胜，也就是意思他能打败仇敌，能让仇敌羞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过去如此，现在他继续的祈求，因为他认定神有这样的能力，神有这样的可以做得到。但问题，神光有能力，还要看神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为你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要祈求，因为这个主权不在人，不在自己。因为所谓的祈求，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用一种卑微、一种仆人、奴隶的地位来向高高在上、大有能力的那一位，能施恩给你的那一位亚威来祈求，请他愿意来帮助你，这个是祈求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学习用这样的态度来谦卑的来向神祈求。但是基本上你祈求的人本身，你自己要认识了解到亚威有这样能力，你深信不疑，只是他愿不愿意做，不是他能不能做得到，他绝对能，那就看他愿不愿意。接下来亚威愿意，但是如果亚威愿意了，但是亚威什么时候做呢？马上吗？不一定。所以第三节谈到了一个等候，所以有个时间因素在里面。如果亚威是愿意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完成这件事。亚威认为可能要让你，可能在以后的，亚威会或许认为再晚一点实施会更好，这个是他决定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完成最好。对于祈求的人来讲，你就必须要有耐性，所以叫做等候。第三节谈到等候，在等候过程当中， 不能放弃希望，不能放弃信心，也就是要继续的祈求，才叫做真正的等候。我们所谓的等候，好像你要去坐一辆公车、大巴，你坐这辆车，可这辆车还没来，但是你知道，按照一个合约，按照一个约定，今天早上会发出一班车，但是这辆车还没到，那你要搭这辆车，你必须在那里等，你就不能离开，你不能失去希望，说哎呀，那这车可能不来了，那你一离开，车可能后来到了之后，你就做不到了。所以这个等候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对于约定的事情深信不疑，也就是对亚威他的约你要深信不疑，他说他会拯救你，他说他要完成，他要让你不羞愧，那你必须等候他，最终等到他时候到了，他实现了啊，这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得到。所以这个等候的功夫非常重要。那接下来他是说，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人必要羞愧。那个无故行奸诈，它就是一种不忠实、违背神的约、违背律法的人。所谓不忠实，就是没有信心。我们一直强调，等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你要深信，并且你坚持的持续的来祷告等候，不放弃，持续的去按着神要人做的，你要持续的去遵行。好，那神那个方面，神守约，他要去完成约定，他会按他的时间，但是人要先从人自己方面也要守与神的约，这个叫有信心，叫做等候神的人，这样的人必不羞愧。但是什么样的人会羞愧呢？就是下半句讲，不忠实就是不守约，就是不违法，就是没有信心，就是对亚威没有正确的认识的人，因为他们不明白亚威神与人立的约是什么意义。他虽然知道表面上的文字内容，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化作实际行动，所以这样的不忠实、没有信心的人，他看到或许神在他这个人，或许是他也有祈求啊，他先前也是求神说叫我不要羞愧，可是呢，他没有坚持的遵行神要人做的，就是没有持续的守约，他放弃了与神的约，也就是他不等候，那他就违背了神的律法，他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因为一时没等到，他就放弃了与神的约定，这个叫下面这种要羞愧的人。那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上第三节，诗人非常清楚什么样的人能够不羞愧，他还要能经得住这个耐心的考验，时间的这种考验，只有能够忍耐下去的人，他才能最终不羞愧。好，第四节他说，亚威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从前面谈到的不要羞愧，现在转了一个话题，他求神的道路，神的道，神的路能够来指教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道路，所以神的道跟神的路是同义词啦，所以能够将神的路来指示，所以这是一种知识，这是一种要遵行的一个依循的道路。所以在这种知识上，我们可以来看第五节，他是说以你的真理来教训我、引导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他非常的了解说，第五节的结尾他说我终日等候你，要能够终日等候神，那就必须要有四跟五的这个神的道、神的路，还有神的真理，这个都需要神来教导他。如似乎就说没有这个，不清楚神的道路，不清楚神的真理，好像他就会等候不下去。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信心和知识，我认为这个地方谈到的就是知识。他知道说这是神的路，他清楚这条路走下去没有错，他清楚继续应该继续怎么坚持，要遵行的内容，要行走的道路是什么。他求神能够指示他，表示说在这一方面他不能走错路，如果他走错路他就不是等候的人。所以我所谓的等候哈，应该不是在那里痴痴的等什么都不做，不是的，而是继续的用正确的行走在亚威教导指示的正确道路上，继续坚持。所谓的等候只是说因为神还没有实现，所以在你在从你祈求到实现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完成，所以这时候你要等到它完成。但是这个等候到完成是不断的在遵行，不断的行走在亚威神的道路上，有就是他的真理上面，用这样子来切盼等候。这个就是接下来下面会讲到的他的约，他的法度，应该这意思都是相通的。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怎么样来等候。所以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等候绝对不是坐以待毙那种等候，不是的，而是积极的持续的行走在亚威的真理道路上面，用这种方式来等候神的工作实现。第六节谈到亚威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第七节谈到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我的过犯。好，下半句又讲求你因你的恩惠爱你的慈爱纪念我。所以六七两节他又出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要词，就是钥匙的要重要的词或者关键词，就是纪念这个字，这个动词。所以求你纪念，求第六节说求你纪念，第七节说求你不要纪念，然后结尾又说因什么什么来纪念我，它也是三段式。所以继续的来看这个纪念，纪念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或者就是记住，或者就关注这个。所以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也就是说神从亘古，就从远古以来，神常常有怜悯和慈爱，那神要纪念这个，也就是神思想这个，也就是神要回想他以前做的许多的慈怜悯跟慈爱的这些事情。那这个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呢？是因为第七节谈到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所以所谓的怜悯跟慈爱，它的一个目的是要针对罪愆跟过犯的问题。我们所谓的怜悯跟慈爱，也就是对于幼小的孩子，对于那个犯错的孩子，你怜悯他，你给他慈爱，你帮助他，希望孩子能够 回转，啊，这个叫做施怜悯跟施慈爱。所以如果一个父母他不纪念这个他的怜悯跟慈爱，那他对孩子呢，他纪念的可能就是一种愤怒啊，一种恨，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不会对他的孩子有好脸色看。但是如果他思想的都是一种怜悯跟慈爱，他知道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犯错了，他也孩子也盼望能够得赦免，这时候你给他怜悯和慈爱，让他能速速改正。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谈到了亚威，因为亚威是大有怜悯和慈爱，但是一方面很多人也知道说亚威他也是对那个作恶的人也是严厉的，好，也是充满愤怒的。那所以说怜悯跟慈爱，亚威要施行怜悯跟慈爱，纪念怜悯跟慈爱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也就是他是针对愿意悔改、愿意转回、愿意祈求怜悯的人，愿意来祈求赦免的人。如果对那些硬心的，如同法老王那样子，这种硬心的行恶的人，那最终亚威他肯定是要施刑罚的。但是对于愿意悔改的人，亚威是纪念他的怜悯和慈爱。第七节谈到的是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这边特别他用一个幼年的，也就是年轻时候犯的罪恶过犯，这个词他特别强调是年轻的时候，表示是过去，是在不成熟的时候，啊，那他犯了这样的罪过。但是呢，虽然犯了这样的罪过，他也赶紧的知道之后，赶紧祈求神的恩惠、神的慈爱，啊，来纪念，所以求神来赦免他。这个是一个他知道他自己幼年年轻的时候犯了罪过，但是呢他没有持续让这个罪过继续的他没有继续行恶，没有一直就是重蹈覆辙，他就不再做了。之后呢他就不断的仰望神，祈求神，求神能够以慈爱怜悯来恩待他，来祈求赦免，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哦，我们不能随便的去应用。如果对那种始终不悔改的罪人呢，是并不是这里所谈到的这样的人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因此，其实在一到七节，它本身也是分三个部分。好，我们刚刚讲了一二三，这边他强调祈求不要叫我羞愧，四五他是祈求神能够指示他的道路跟真理，啊，这样子，那引导他、教训他。那第六节跟第七节他是强调以纪念为这个关键词的，求神来怜悯他、赦免他的幼年的罪愆，所以这也是一个三段式的结构。好，接下来我们看八到十四这个第二大段，啊，它分为八九十，然后第一小段、第二小段十一、第三小段十二到十四，八九十这三节，他就谈到了我刚刚讲的，他把前面的亚威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是说在路上指示罪人，哈。那这个罪人跟第九节的他必按公平引导谦卑人，按公平是在公平上来引导谦卑人，所以这里分别有罪人跟谦卑人来做呼应。 这个就相当于就是前面第七节那里讲到的这种幼年犯罪，年少的时候犯罪的这种罪人。所以这是有前提的啊，我再强调一遍。那他又谈到了在道路上，第八节这个在道路上，也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求你将你的道，将你的路指示我啊。他有重复第四节那里的内容，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把四跟七节结合成第八节的这个在道路上指示罪人，然后在公平中带领卑微人。好，所以这个地方又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这个也是呼应前面的第四节五节啊。因此他这里是一个补充说明，或也可以是一个归纳整合起来，所以他把它简要的整合起来。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被亚威指示，被亚威引领呢？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愿意，他是在虽然他是在罪恶里面，在卑微的境况底下，但是呢他是结合前面，他是一个自觉谦卑，他向神祈求，因为第四第五那个是求神，所以他就是他仰望着神，求神能够指示他。所以一个人，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如果自满，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罪，自己是义人，那他怎么会去祈求赦免呢？祈求还要想了解更多道路呢，更多真理呢？他觉得他自己做的就很对啦，为什么还要听别人教他怎么做呢？但是四节五节那边就是他知道不要按自己的想法去行走，所以四节五节就是求神能够将神的道路，神的真理告诉他，能够教导了，得到了神的道路这样的一个知识，他就愿意要走神的道路，他不是用自己的想法。所以八九节谈的这种罪人跟谦卑人，他是有前提的，他是愿意按着这个神的道路。然后呢，第九节特别是说在公平，按着公平，那原文是在公平，所以神的道路它是一种公平正直，这个道它是要行走这种公平正直的亚威的道。那到底公平正直亚威的道是什么呢？第十节就解明了，就是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所以本来用的都是一种生活化的名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道路啊还有真理。那到底道路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呢？第十节非常明确的讲，就是亚威的约还有亚威的法度，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过去到现在一直强调的亚威的律例典章，亚威的律法，包含十诫，包含约书，包含整个旧约内容，甚至于连诗篇都被主耶稣称作是律法。所以旧约这些启示的内容，这些教导的内容，它都是法度，都是与神的约。当然对于这当中有人为插入的内容，我们在陆续的，在过去以及将来陆续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当中，我们也会指明出来某些经卷它不符合这个条件，这个也请大家能留意，这边我不细谈。因此第十节谈到的，我们就要知道说诗人非常清楚亚威的道路，亚威的真理就是亚威的约，就是亚威的法度律法。因此遵守亚威的约，也就是行走在亚威的道路上。 这样的人，亚威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哦，所以说第一大段的六七节祈求的内容，在这边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回答，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你说你祈求神不要纪念我这个年少的罪愆和过犯，那怎么样才能神才不纪念这样的一个罪愆过犯呢？必须要有条件，就是在第十节，你只要是这样的人，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亚威就会以慈爱诚实待他。这样的一个道理是颠扑不破，亘古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如果你清楚了，你就明白当你要怎样才能得到亚威以慈爱诚实待你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啊，也就是你要遵行亚威的约跟他的法度。这三节它对应的是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第十二到十四节，十二节谈到谁敬畏亚威，亚威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和合本这句话，好，我们现在上半句就是谁敬畏亚威，就是这样敬畏亚威的人，那相当于就是前面谈到的这种，虽然他是罪人，先前犯罪也在卑微的境况之下，可是呢他遵守亚威的约跟法度，这样的人叫敬畏亚威的人。第十二节谈的敬畏亚威的人，那亚威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下半句这个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是和合本他一个比较用意思来翻译的方式，所以他原则上是说，在比较原文直译呢，是说他在亚威必在道路上教导他，让他选择。所以他也强调我们前面谈到的在道路上指示罪人，这个是第八节，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直译是说在路上指示罪人。那十二节谈到是在道路上教导罪人，教导他，就教导这个敬畏他的人啊，然后让这样的人能够选择，能够去做到底要怎么去走他的路。好，那意思上我想和本也不能说完全的不对，那我们可以再理解，用原文来理解，亚威是在道路上，或者用他的道来教导。我们一般叫在道路上，这个以范畴来讲是说在道路上，但是以途径而言，它变成是说用这个道路来教导他。好，这是十二节的意思。十三节他说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他谈到的是这样的敬畏的人，他会有一个好的福分，也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应许啊，他会他的居住跟他的地业啊，他会有他安然居住跟承受地土，他能够安居乐业，他能有产业，这是福分，这也是先祖们亚伯拉罕，他就是希伯来书讲的那个很多有信心的人，他在地上虽然得不到地业，可是呢他们盼望的是天上永远的产业，那真正的产业就是十三节讲的这个福分。所以这个安然居住跟承受地土，我们不能用地上的角度来看，而是要看是永远的产业。那这个永远的产业，简单而言也相当于就是主耶稣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主耶稣在这个登山论福的内容里面也谈到了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地土呢，是谦卑温柔的人，是愿意去 接纳真理，接纳亚威的律例典章的人，接纳主耶稣的教导而愿意去遵行的人，他能够去承受地图。这个是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所以这样，这个是直指到神的国。因此主耶稣一直强调进神的国，他是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人，他才能进神的国，就是敬畏亚威的人。所以敬畏不是只是，不只是一种感情或者一种想法而已，它有实际的行动。我们一直强调要有实际行动，要体现在你遵行亚威的约跟他的律法上面。所以第十四节又谈到亚威与敬畏他的人亲密，那种亲密，所以新约就会用家人来称呼。所谓的亲密，那就是像一家人，有真正的亲密的感情在里面，彼此之间是一家人，不是外人。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第十四节又回到他的约，十四跟第十节。因此我们一直谈论的就围绕这个主题，不要觉得这个很繁琐跟啰嗦。之所以要这么多的重复，是因为它是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要达到主要的目的。第十一节我们讲核心要能够得到神能够赦免人的罪，十一节就必须要谈到我们刚刚讲到要遵守亚威的约跟他的法度。所以这里谈到了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所以这个罪，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罪它是一个单数的罪，是特定指的那个罪。那我们可以推估，如果以大卫来讲，相信这个讲的是他就是抢夺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这件事情，也就是他犯了奸淫这个罪，这个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罪。那他在这个地方，他求神因神的名来赦免他。因神的名，这样的说法，我们知道一个名是代表这一位对象本身，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不是把这个名当成一句口号或者一般所谓的一种有法力的什么咒语，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亚威的，因着亚威他的本身，他是用名来代表。那另外也有一种，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的名声、一个人的名誉、一个人的名气，所以因着亚威你的名誉，我们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这个思考的话呢，因着亚威的名誉这个角度怎么来解释呢？因为以作者本身，他是一个与亚威立约的人，那立约双方的表现会影响到对方的名誉。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名声不好的人立约，跟他结盟，把他视为是你的，你就是以亚威神是一个宗主国，一个君王，那他去立约的这些附属国附属的人，如果你附属的人表现不好，敌人就会耻笑，就会你的名誉就因此受损。好，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因着亚威的名，也就是希望神能赦免这个罪，能保全神的名誉、神的名声。好，这是以名声的角度来讲。好，那核心关键就是他要祈求罪的赦免，那关键就是要能够 他必须自己要能够遵守神的约。所以他过去犯的很大的罪，如今他不再犯了，并且他有积极悔过改正的具体表现，也持续进行，持续的遵行，并且持续的等候仰望。所以这样的人被称为敬畏他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12到14节，他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啊，他就谁敬畏亚威，不是用自问自答，他是用一种回答的方式，他有点像是先知他表达出来的一个定论、定理、一个真理，是这样的人啊，必安然居住，后裔必承受地土，他有这样的福分，他以及他的后裔、他的全家都能够承受这样的福分，那都能够是与亚威是一家人，也就是这个是相当于就是进神的国。这个是回答，相当于是回答前面谈到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第15到第22节。15节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它呼应第一节，所以我的眼目时常向着亚威，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这个下面是原因，那下面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他深信亚威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亚威也愿意。我们前面在第一段已经讲了，他知道亚威能够救他，所以他用脚从网里拉出来，这个是用猎物所谓的动物掉到陷阱里面然后被拯救出来，或者人掉到陷阱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比喻方式来讲。那所以他从网里拉出来应该是我们讲到前面的他的那个犯的过错，就相当于是掉到这种网罗里面。掉到这种网罗里面呢，谁能救他呢？他自己爬不出来，他只能依靠大能者，有能力的把他拉出来。如果你呼求的对象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得到啊。但是他深信亚威有这个能力，亚威确实也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他这样子来讲。因此15节谈到向着亚威，他不求别人的帮助，不求别神帮助。他16节讲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我是孤独困苦。这边谈到求神转向我，15节谈到是我的眼目向着亚威，所以是人祈求的人向着亚威。但是呢，要能够被救出来，必须亚威也向着他啊，表示亚威愿意，亚威也来做这件事，才能把他拉出来。所谓的向着亚威，也就是转向亚威，它指的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悔改，不转向别神，他就转向亚威啊，就是悔改转向神啊。我们知道犯罪就是远离神嘛，那就是不再犯罪了，遵行神的道、神的约，就是转向神，向着神。那做这些目的还要祈求哦。所以16节说要祈求神转向，那神转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表明了自己的孤独跟困苦。所以接下来他谈到了，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要求神转向你，你必须先向着神，向着亚威。但是接下来他是表达自己的苦境啊，自己的情况。这边谈到说因为我孤独困苦，所以我需要神转向他，所以也需要神的帮助。所以这是在神面前来表述自己，来向神坦白自己的情况。以这个内容来讲，我们过去也劝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不要试图在神面前隐瞒自己的问题啊。 因为就算你隐瞒，因为以这里来讲，这边就强调是说他表明自己的孤独跟困苦，表达自己的内心的 这许多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这个罪恶。那他的孤独困苦是因着他落入到这个网里面，因着他过去所犯的罪。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后面有谈到，其实是仇敌加给他的痛苦。所以如果没有解决仇敌的问题，就这个痛苦也没法解决。好，那十七节比较特别一点。十七节的翻译和合本是说，我的心里愁苦甚多。这一句的翻译从原文上来看，我们有讨论过，认为意思，原文的意思应该正好跟和合本相反，是说我心里面的这种困窘，我心里面的愁苦，那个困窘指的是狭窄，被压迫的变得很狭窄，很困窘。那因为一个人被拘禁，又被挤压到很窄小的空间，这个对人来讲是很难受的一件事，很痛苦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叫困窘，叫愁苦。那这种困窘呢，这边讲是说甚多，但是我们看原文它比较是一种变宽的意思，宽舒了，就是本来是被压迫到很狭窄的情况，但是呢如今可以就是宽敞，也就是应该是减少了这种困窘，减少了狭窄的情况，所以由狭窄变成宽舒啊，所以不是甚多了，应该是减少了，这就是消除。那这个它对应下面，求你救我脱离我的过犯，对应下面它原文其实两个字，就是说从我的祸患中释放我。所以上下对句来看，下半句的意思是说从我的祸患中释放我，所以上半句应该是说我的困窘能够使他宽舒，使他释放，使他变宽敞。所以上下句以结构式来看应该是重复的意思。所以那个我们就以下半句来讲以下半句的意思来理解就好，就是说救我脱离我的祸患，从我的祸患中被放出来，也就是让这个使这个我心里的愁苦变宽大不要再继续狭窄了。十八节，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好，赦免我一切的罪，这个地方是拿去我一切的罪，也就是之前我们谈到有举起我一切的罪，举起，这里又用了一个举起，其实这个举起用到的是拿走，拿担负起来，是用我们刚刚讲的有背负、担负、拿走的意思。所以是因为有这种困苦跟艰难，它跟这个罪有关呢，要求神能够赦免，能够拿走我的一切的罪。好，那这讲的都挺抽象的，他只讲到他都很不具体，但十九节就来了具体了具体讲到说，其实这个是跟仇敌有关，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所以前面讲的他的这种孤独困苦，这种窘迫困窘，还有祸患困苦艰难罪这个问题，它都跟十九节谈到的仇敌有关。 那因为仇敌痛痛的恨他，也就是很激烈的很非常的恨恶这个作者，所以仇敌的恨恶就带给他前面谈到的这种困窘、祸患、痛苦。那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说他们人多了，为什么？就是我讲为什么，指的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一些人成为仇敌，然后可以来，可以这样好像名正言顺的来恨他，来逼迫他。所以那个恨指的就是不爱他，不爱他就是不与他亲密，不赦免他，不怜悯他。他是跟亚威是有慈爱、诚实做对比，亚威是要赦免这样愿意悔改的人，可是十九节的这些仇敌，他们不赦免，不接受这个回转的罪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又回复到像新约主耶稣讲的，主耶稣他接待罪人，主耶稣知道这个罪人他愿意悔改，所以他接待罪人，他不是接待那个不悔改的罪人，他是接待那个愿意悔改的罪人。可是许多假冒为善的被号称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却批评主耶稣所做的，却是认为主耶稣与罪人做朋友等同于主耶稣也是犯罪的人，他们用这个来攻击主耶稣。这个地方这些仇敌也是类似的，他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纳那个犯罪的人他悔改的这种情况。他们认为那个人过去犯了罪，他就永远就是该死，永远就是该受刑罚，不需要怜悯他，不值得怜悯，他们会这样认为，因此他们就会攻击，就会逼迫。那他们之所以能攻击逼迫，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所以他才有那个势力。好，所以表示说，作者以作者为代表的这样的人，他人很少，并不是有很多人他犯了罪就愿意悔改，愿意忍受这种痛苦。好，所以这个一个人少跟人多的一种情况。那因为人少，看起来几乎是没有同伴，所以他只能单单仰望神啊，神变成他在苦难困苦当中的一个唯一的信靠对象，他没有办法靠别人为他说什么话，为他做什么事。好，所以这边谈到的，当你处在，如果你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认为，你就会了解到说，哦，原来这边讲的还真的是如此啊，事实确实如此。这些人虽然他们人多，并且他们痛恨我，可是二十节他作者还是说，求神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至于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所以我强调了，他这样的一种在被逼迫情况之下的人，单单的倚靠亚威，这个回应呢，我们前面讲的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羞愧，在这里有具体的内容，就是搭救性命。所以一个人如果因为被这个仇敌攻击，然后就丧掉性命，就没有命了，那此人是不能为自己辩驳的，这样的人他就是含冤而死，这是一种羞愧的状态，被人视为羞愧，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伸张正义啊。但是如果他被搭救，他能够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之下有神出手相救，他就不至于羞愧。我们是不是也要想想哈这一点？好，二十一节， 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那个纯全正直，它意思是完全成完全啊，纯全是完全，然后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这里它又是重复前面讲到的那个等候，所以我讲首尾的呼应啊，不要羞愧跟等候。最后二十二节。最后二十二节谈到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这一节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本来是求自己能够得救，求自己能够不要羞愧，能够被搭救，能够罪得赦免，能够脱离愁苦。二十二节他祈求的对象从他自己转向了为以色列祈求，所以他不再是用自己的角度来祈求，他是为着以色列来代求。所以这边谈到的救赎以色列，这样能，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能被神救赎的人，他是有前提的。所以这里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他就是要符合前面所谈到的，是遵守与亚威的约和他的法度的这种以色列。这样的百姓不是靠血统来区分，而是他是真的生活在神的国，他的律法底下的人，也就是神的律法。一个愿意按着神律法遵行，而且遵守亚威约的人，他才是以色列，他才是神的国。以色列代表是神的子民，所以他才与神是一国的，他才是与神是一家的，他才是神与他亲密的人。那这样的人才值得被神所拯救，被赎出来。这边的救赎的这个赎，它是一个用赎金是来把它买赎，那这样他能脱离愁苦。所以这样的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义人就是这里谈到的，就是说对过去犯罪，但是呢他深信亚威会按慈爱跟恩惠来纪念，来赦免他的罪，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那他的罪，他深信亚威赦免了，因为他不断的持守亚威的约。那这样的人，他先前犯罪，后来他是义人，他不再犯罪。但是这样的义人，他是落入在痛苦当中，并不是说他行义了，他就马上就有福分，就马上，我说的是马上啊，就马上就是天下太平，就是非常享受很大的福气，然后没有痛苦，没有苦难，并不是这样，而是他会经历了我们刚刚谈到的16到19节这种情况，因为他要面对那一些仇敌。那些仇敌就是第三节下半句讲的那些不守约的人，那些违法的人。那些违法的人，他不接纳你这个过去，你过去违法，可是后来你守法了，你与这些违法的是不同的。如果你也是违法的人，不守约的人，那你跟那些违法的人是同伙的啊，但是如今你不跟他同伙了，如今你成为了一个守约行亚威律法的人，那你就与那些被约不信的违法的人就变成仇敌，这样子就会落入到痛苦当中，因为那些仇敌会攻击你，会逼迫你。唯一能够拯救这种在苦难中义人的，只有这位神， 所以就是二十二节，他单单向神求，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我们也应当如此，一方面我们先以做好，先以自己好能够符合这个要求。我们过去，我们要回想我们过去年幼年少的时候的罪愆跟过犯，赶紧回转仰望神啊，把我们的魂向神举起来，把我们的眼目也向着神，求神转向我们。我们虽然暂时落在仇敌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我们耐心的来等候亚威。那我们也要深信亚威必不让我们羞愧，我们继续的来持守他的约，遵守他的一切律例典章，包含像星期六，像今天安息日，我们继续持守安息日，在这一天来颂扬亚威的大作为，并且在他的节期里面，按着节期的内容，我们来继续的传扬神一切的救恩等等等等的，这样子来等候我们个人的拯救，得到真正的拯救，最终能够进到亚威要赐给我们的产业里面，也就是第十三节，并且二十二节那里就是谈到做好自己之后，我们能够也为着以色列，为着神的国神的家来祷告，为着这一切与我们同行的人，为着教会，为着真正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求神能够救赎我们，能够身为神的国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能够脱离他的愁苦，都能够安然居住，承受地土，都能够罪得赦免，能够真正与神有美好的亲密，被神就是让神愿意来以诚慈爱诚实来对待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好好的来思想这一篇，也感谢神这样一篇美好的诗篇。虽然这当中他是以作者本身他深深的悔罪来作为一个核心内容，但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罪过他的回转，也因着神他有莫大的慈爱怜悯，我们人才有可能得到赦免。所以愿我们继续将感谢来献给神，愿我们继续的来持守，继续来纪念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感谢，阿们。